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初音之潮空中教会的溪水旁信仰答疑栽培时间啊，我们很久没有答疑了，因为这段时间我跟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在婺源在一起来通读圣经啊，所以白天我们七个小时通读圣经，然后晚上有时候聊聊天讲讲话，时间就没了啊。现在天气冷了，乡下也不太宜居，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再举办通读圣经的这样的活动了。那现在就我一个人在鹿鸣居啊，所以又开始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讲道生活，所以堆积了很多答疑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专门来看一下有五个大家提到了关于领圣餐方面的问题哈，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一直带领我们，并且你知道我们人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小，所以你就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明白真理，比如圣餐礼，比如洗礼，都让我们能够自己去亲自演绎自己亲自参与，来借着圣灵的带领凭着我们的信心去更加明白主，认识主。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很多的愚昧和迷信，让我们能够完全生活在主耶稣基督的自由里。愿主的真理使我们自由，愿主的真理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主，认识主，更加的理性，更加按照主所赐给我们的理性去度我们眼前的人生。主，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答疑时间，让我们所思所想所说的都能够更加的合乎主的旨意，如果有错的地方，也求主您的圣灵责备我们，纠正我们。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认识到自己对主的认识永远都只是在铜镜当中观看，永远都是模糊的，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日，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对主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也相信在天国永恒的岁月当中，我们会更加倍的更加清楚明白的去研究主，去认识主。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殊遇，求主你在今天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是圣餐里没人给我洗脚怎么办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曾经是我的问题，其实到现在也是我的问题哈。因为以前我住在上海的时候，有家人有教会即便是空中教会，那么也有家人有儿子，经常是我跟儿子互相洗我这里还有一些我跟儿子互相洗的一些纪念照片。但是当我来到婺源过后，我住在婺源的北部山村这边呢在整个村子里头就没有信耶稣的。那我这边的朋友他也是个慕道友，他自己没有提出来要进一步的要加入教会要受洗，那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的责任要去提醒他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除了上次我们在圣经通读九月底的时候正好碰到祝平啊、周姐啊、小哥啊，哈，我们几位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就洗脚了啊。上一次九月底是我、祝平、周姐，我们三个我们彼此洗的脚。那么平常没有给我洗，平常没有人给我洗脚，遇到圣餐礼，遇到一个季度的末怎么办呢？那么我的办法是这样子的哈，我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就是。圣餐礼你如果没有条件去领圣餐礼或者去洗脚，主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而且圣餐礼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姊妹彼此间的团契但是呢，我们单独的一个人，你像我在这里婺源，你要让我在这里有一个看得见的能够手能够摸到大家能够彼此面对面的交谈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团契，我基本上就没有 那我就只能凭借着网络来跟我们雏鹰之巢昆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交流。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团契面对面的团契，那这也不是我们的错这都不是罪，这也不是过错，这只是因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所以在这里圣餐礼是要我们在团契当中借着我们大家彼此洗脚，彼此互相提醒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彼此提醒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洁净彼此提醒我们之间彼此的谦卑。那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团契能够去行这样的礼节，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让我们每个季度能够去这样提醒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平常你像我在这里在这个婺源的这个北部山村里头，那我可以不借着洗脚礼，我照样我可以来履行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我对村子里的弟兄姐妹，村子里的那些不信主的那些朋友们，对吧，我对他们谦卑，我跟他们和睦我也愿意他们不轻易被他们得罪，或者他们就算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我也可以一笑了之，也可以因着主的爱让我不去计较。这其实就是把圣餐礼就用在了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那我们是说这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没有条件进行可见的圣餐礼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实践圣餐礼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精神所以我在这里我就是这么样子想的。那有条件的有弟兄姐妹到我这里来，正好也碰上圣餐礼的时候，那我们大家在一起举行圣餐礼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呀，那要是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地方，一辈子都没有人给我洗脚怎么办？没有关系啊，如果你真觉得这个是一个致命的事情，再说我不认为它是个致命的事情，如果您认为它是个致命的事情，那您就专门趁着一个季度末的时候，你如果条件许可，你就专门到你附近的一个实体教会去，你去打听一下你附近最近的一个实体教会在哪里。你像婺源县，我想也应该有基督福临安息日会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我去参加这个，为了圣餐礼我去参加这个教会我个人不感觉到我有与实体教会接触的这样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圣餐礼它就是一个象征意义，它并不具备天主教会所加附给圣餐礼的一些迷信色彩。你比如说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他就可以说宣布开除你一个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你不能够领圣餐你死了也没有办法给你做那个就是死之前的那个仪式，我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抹油礼吧，抹油的仪式。那他说你要是不领圣餐，你要是在死之前你不做抹油仪式，那你就进地狱了，你就下地狱了你就与天国无分了，你就与耶稣无分了不是这样子的当然当耶稣基督说到无分，当耶稣基督在给彼得洗脚的时候，然后彼得说主啊你万不可洗我的脚，主说你要不让我给你洗脚你就与我无分了，然后彼得说那你就给我把我全身都洗了吧，然后主耶稣就说洗过澡的人就不用洗全身，只洗脚，因为脚露在外面嘛，他们是穿草鞋的嘛，犹太人，那他们洗个脚全身就干净了那么主耶稣的确说我要不洗你我就与你无分了，那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而且是主耶稣基督当时在给门徒洗脚，他是具有一个很强烈的象征意义的，是主亲自给他们洗主要在门徒当中设立这个仪式所以我也不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就一辈子就不会有人在我们旁边因为我相信可能在两年三年当中，我这周围就有人就信耶稣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组建一个小教会很有可能或者我朋友他就愿意受洗，他一受洗那我们就可以互相彼此洗脚都可以这样所以我们不相信圣餐礼可以决定人的生死决定人的生死不相信因为主耶稣是知道我们的情况的他知道我们不是有条件不愿意去行，像比如说我们有条件我们在一个实体教会当中，然后我们也跟实体教会的弟兄姐妹关系也蛮好的，我们大家之间也有团体生活，但是就是到了圣餐礼我就是不洗，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不顺从了。但是我们目前不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没有人给我们洗脚，那我们相信每天借着洗脸，我们自己洗脸，借着刷牙，借着洗澡，其实我们就跟主说，主啊，求主你来洁净我。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知道主已经洁净我们了，我们不参加洗脚礼没有什么的啊。然后你当然在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样的传统当中，我们不洗脚我们就不领圣餐，所以我们就不吃圣餐呗。不吃圣餐，圣餐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活在主里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如果你在你自己的信仰实践当中你愿意去照着这样做，其实你就把圣餐里的精神就已经活出来了啊。所以我想主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我是一个人，我都能够去体谅弟兄姐妹，更莫说主他是神，他并且能够鉴察人心的，他就更能够体谅，更能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条件了，我们内心所想了啊。所以在这里，圣餐里没人给我洗脚，那就是，就不领圣餐啊，不领圣餐也不影响我们的得救啊，我就这么想的。啊，这只是作为我的一个参考哈。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长老在举行教会礼节时需不需要穿圣服？穿圣服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这里我想跟弟兄姐妹说，就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我们是继承了改正教的传统，正宗的改正教的传统是没有所谓的圣服的。那讲道的人跟听到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之所以站在讲台上讲道，是因为上帝给了我讲道的恩赐，但是并不是说因了这个恩赐就把我跟弟兄姐妹分别出来了，因为恩赐都是一样的，圣灵都是一个，恩赐有不同，大家都是肢体。那么圣服的这个来源最早是在以色列的这个祭司制度当中，但祭司制度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是具有预表性的。它之所以祭司要穿圣服，要穿祭司的礼服，是因为那个礼服象征耶稣基督的义袍，而祭司本身也象征了耶稣基督，也预表了耶稣基督。那么祭司本身是有罪的，他要进到圣所里，尤其是大祭司年一度要进到至圣所里头去的话，他必须穿上那个大祭司的服装，否则他进去，他凭着自己穿着平常的服装，他没有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带遮盖他，象征耶稣基督义袍的那个圣服遮盖他，他进到圣所，他一定是要必死无疑的。而且不仅如此，因为他有罪，他就算穿了象征耶稣基督的那个祭司的圣袍，他进到至圣所，他如果不点上那个圣所的那个香炉，在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前面的那个香炉，让那个香烟呢弥漫在整个至圣所里头，把它遮盖，让那个烟雾弥漫把它遮盖。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不点香的话，他就算穿了那个圣服，他进到至圣所他也要被击杀，因为那个香还代表了耶稣基督的祷告。所以其实他祭司之所以要穿圣服进到圣所去服侍上帝，就是为了告诉以色列人，没有人是洁净的，没有人可以靠着他自己单枪匹马血肉之躯有罪的身体，不管他是什么职分，他能够进到上帝宝座前的，他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的义。那么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整个以色列的祭司制度、献祭制度，包括祭司们他们的功用就结束了。所以基督徒不再献祭，不再有祭司，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不是圣所啊，因为圣所本身就预表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断气的时候，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至圣所就被人看见了，他再也不圣洁了。以前他是圣洁的，上帝不准人随便看的，随便观看要被击杀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应验了圣所、至圣所整个圣殿的所有的仪式和包括圣殿的这一个建筑它本身的含义啊，所以他已经预表就再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已经遇到了他所预表的这个实体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不去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也不献祭，也不上香啊。那么从此之后，我们就是像新约圣经彼得说的是，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祭司。那么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在1517年开始的这个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就从天主教里头就分出来我们这些改正教。那么我们所相信的就是信徒皆祭司，我们大家都是祭司。什么意思呢？这个祭司就是传道人了， 啊，我们大家都是传道人，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一个之所以马丁路德要提出信徒皆祭司，他是针对罗马天主教啊，罗马天主教为了要控制人啊，为了要用他的一些特权阶层来少数的人来控制广大的信教群众，罗马天主教就制造了一系列的体系来在教会当中加强这种等级划分。他的等级划分主要就划分在这个神职人员同平信徒之间。那么我们基督福音研习会，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概念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我们都是否认的，从我们教会的这个教义上来讲。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为教会分成平信徒和神职人员，我们只是说教会有传道人，有各种具有恩赐的人，有服务的人，有各种恩赐不同的人，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你今天如果到天主教去，你就会发现天主教的这个讲台很高，而且讲台它有一个栏杆围着的，而且神父们在做弥撒，就是给人发圣餐的时候，他一开始是背对着信徒的。在天主教，他们说到教会的时候，是不包含平信徒的，不包含一般的信徒的。他说到教会是主教以及教皇啊，他们才是教会。然后呢，他们为了突出他们的地位，为了达到辖制人，为了给弟兄姐妹洗脑，为了给信众洗脑，表示他们有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穿着上啊，在对于圣经的这个阅读上啊，他都是会让你造成一个印象，就是群众啊，这些信众是没有知识的，信众是要接受吩咐的啊，被统治的啊，被吩咐的。然后主教神父们这些人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神特别眷顾的，他们是真正的继承了旧约圣经的祭司制度的。所以天主教是有圣服的他们只要一上讲台，他们穿的衣服不一样的。那么在今天对于这个天主教的遗传，是遗传对最多的就是圣公会。那圣公会呢，在中国，因为以前丁光训主教，中国的三自爱国委员会的会长丁光训主教，他做了很多年的会长，他以前解放前就是圣公会的。所以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中国内地的很多的讲台上的那些传道人，他们会称自己神职人员，然后他们的这个领子啊，会有特别的一个白色的一圈的东西，那他们就会称为是圣服其实这些都是不符合宗教改革精神，也不符合圣经新约对于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定义的因为这些中国的内地的这些人，他们差不多都是继承了圣公会的传统，而圣公会又是很大部分程度它继承了天主教的传统。为什么？因为圣公会起源于英国，而英国在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它其实不是因为想在神学思想上跟天主教，在礼仪上跟天主教有多大的区别，是因为英国的那个国王他想要结婚，想要离婚，想要再婚，而天主教教皇不准许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自己宣布自己脱离天主教，所以他在很多仪式上他是换汤不换药的他圣公会，而圣公会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大，就因为丁光训主教。所以在今天我们在中国教会，你就会看到说什么圣服啊什么的，包括诗班，其实诗班那个都不叫圣服，诗班那个就叫制服，它是为了统一服装。在今天教会当中没有圣服的这个概念，在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没有圣服的概念，包括我们安利牧师，我们都是穿着平常的服装安利牧师我自己安利牧师的时候也穿着平常的服装。你到我们国外去，我们全球总会的会长讲课讲道或者说我们的那些联合会会长在安利牧师的时候就是不管你是做到什么教会，担任什么职务，做到什么职分你穿着跟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因为当你穿的不一样的，你就是在洗弟兄姐妹的脑子，就是在给他们传递一个信号，你是与众不同的当你在说你穿的是圣服的时候，那你的意思就是你是很圣洁的，你比弟兄姐妹都很圣洁，都圣洁你比如说有的教会他讲台他就不准随便上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讲台是圣洁的，而只有一部分圣洁的人才能够上讲台。这个本身就是在划分等级，这就是一种愚民政策，他就是在告诉你，你要把讲台上的人看得高高在上，当你把讲台上的人看得来比你更圣洁的时候，那他们说的话你就应该听，那他们就可以对你实行愚民统治所以这一套体系它都不是来自于上帝的，因为耶稣基督说在我们当中不可这样在世界上有君王 有承载来辖制我们，有辖制你们啊。但是在你们当中不可这样，你们都是一样的，你们只有一个父，你们只有一个主，大家都是肢体。所谓肢体呢，就是既然是肢体，作为教会，我们说我们是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如果你相信这个圣经的教义的话，那你就会知道我们教会当中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不存在某些人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他们穿的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只是穿制服而不是穿圣服。制服是为了统一，为了要整齐，为了要服务方便，比如说招待，有些地方的招待他们会穿制服。这是中国才会有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强调统一的一个地方，一个文化。在国外招待，它顶多别一个那个招待的一个标签在自己的衣服上，他穿的都是自己安息天的衣服。他讲究多样化，他不讲究统一化。因为多样化是信上帝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特质。所以在这里穿圣服是穿圣服的意义。如果有谁说他是穿圣服，有教会要叫人穿圣服，并且称是圣服，他的意义就是要愚民。我觉得他的意义就是要愚民，就是要让大家做顺民。他的如果他们说这个意义是因为他们更圣洁，他们要敬畏神，这都是瞎掰。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些。因为在我们基督教会里，我们是新约的教会，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只有一个头。而且这个头他是不是来辖制我们，他是来服侍我们的。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没有区别，讲台跟这个讲台以下的这个桌椅都是一样的。我们说的讲台神圣，不是说那个地方神圣，你其他弟兄姐妹就不能上去，不是。我们所说的讲台神圣，我们是指讲台上宣讲的道理是纯正的，是神圣的。这个是讲台神圣的意思，而不是讲台某个地方。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就已经告诉我们，凡敬拜上帝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没有哪个地方是圣的。只要是有上帝的地方就都是圣的。那你讲台有上帝，我讲台之下，我弟兄姐妹坐在讲台下面，我在观众席上，我是不是圣洁的？也是圣的。我这里就没有上帝吗？照样有上帝。而且我这里就没有圣灵吗？照样有圣灵，圣灵充满。所以在过去有很多那个教会，特别天主教会，他的讲台要特别高。为什么？他要叫人仰视，他要告诉你我比你高。他从地理位置上他就给你传达一个观念，就是说讲台上的人比你高，你得听他们的。这就是洗脑，这就是愚民啊。但是现在我们完全按照圣经的教训来，很多时候讲台它之所以高出一点，是为了让人能够看得见，它告诉你是为了便于人方便看，甚至有的便于人方便看，它讲台是像那种就罗马的圆形大剧院一样的，讲台在下面，而观众席在上面，就教友席在上面，它是斜着，斜着就弟兄姐妹是往下看，往下看那个讲台上的正道人声音是往上走的，也是这样子的。他目的他就告诉你，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平等的，一切之所以高一点是为了方便啊，为了音，为了讲台上的人，为了那个声音的传播等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没有圣服，不管是诗班也好还是讲台上的也好，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穿圣服的，没有圣服可言。大家可以仔细去参考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的这个基本信仰28条，在网上都可以查得到，其中关于教会对教会的定义。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葡萄汁非要用葡萄榨出来的才能用吗？超市买的没发酵的纯葡萄汁不能用吗？没有这样的规定。圣经上耶稣基督的那个葡萄汁是有可能是家里人自己自备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家家都有葡萄汁，就自备的。但是现在你像很多大教会，他不可能去榨，榨的量太大了，像穆恩堂他一次领圣餐的可能就1000多人，所以他不可能，他都是买的超市买的没发酵的那种纯葡萄汁来用的，这个没关系的，这个葡萄汁只要是没发酵的葡萄汁，不管你是自己榨的，还是你煮水煮葡萄干来煮水熬的，因为有的地方它没有新鲜的葡萄，有的季节没有新鲜的葡萄，对吧？那它就用葡萄干来熬汁， 都可以，它葡萄汁就是一个象征，它就象征了耶稣基督的血啊，它只有象征意义，它并不是真正的血啊，所以葡萄汁如果有多有的剩，你就自己把它喝了就是了，它就是象征意义，它本身并不含任何这个迷信色彩。你像我们这里也牵涉到一个，就是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祝福是祝福葡萄汁和饼，还是祝福领受的人？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啊。我们很多人是认为啊，这个饼和这个杯是祝福过的，他就你就要把它杯就把它给倒掉，饼就把它给烧掉，然后再埋掉。它又不是主的身体，它又不是主真正的肉体，你把它烧掉埋掉干嘛？它就是一般的葡萄汁，它只不过是象征而已。你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饭，怀师母就说，如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吃饭，每一顿饭都是圣餐。怀师母说的很对啊，是啊，你怀着感恩的心，每顿饭都是耶稣的供应嘛，每顿饭它都是象征着生命的粮嘛，那都是耶稣的供应，那未必每顿的圣菜剩饭你还得拿去烧掉埋掉，不是这样子的。他祝福是祝福领受的人，我们祝福都是求主你祝福我们这些领受的人，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他并不祝福杯祝福饼，那个杯和饼它本身又没有生命力，你祝福他干嘛？这就是迷信啊。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天主教的教育，但是天主教的那种迷信是普世的，是在人性的罪性当中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约而同的不谋而合的就跟天主教的迷信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一想到哎呦，这个杯这个饼是在圣餐礼上用过的，还没有吃完那怎么办，觉得好像拿着它没办法，不知所措了，好像这些东西都跟别的饼和汁是不一样的了。错了，弟兄姐妹，不要迷信，这些饼和这些杯都是一样的，这些汁都是一样的，你不能浪费，饼没吃完你继续吃，杯没有喝光你继续喝，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我们大家之所以吃之前要祝福要祷告，我们是祝福领受的人，我们祷告是感谢赐给我们生命为我们流血牺牲的主啊。我问这个问题，因为弟兄姐妹问我问题嘛，我问我们安德烈的老师，我们安德烈的老师可能还觉得有点奇怪，我说那个剩下来的多余的葡萄汁和饼怎么办？他说你把它喝了呀，吃了呀，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因为老师从小就是安息日会的，他没觉得有这些迷信，再说国外的人比较理性啊，不像我们中国人迷信啊，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哈，我们要做一个理性的基督徒，要运用常识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信傻了，反而信的比以前迷信了啊。这就是越信越愚昧，圣灵不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啊。我们来看，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哈。因领圣餐的人多，一口锅烙不出那么大的饼，多烙了一块就不能用了吗？不是这样的，理想状况下，像我们几个人啊，我们大家可能吃爱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个饼，那你人多，你像穆恩堂1000多个人，他们还不是烙饼，也不是一个锅来烙，他们是烤箱烤，耶稣那个时候没有烤箱的，他们都是锅来烙的，那你说他不符合吗？我们就说这些，它都是仪式啊，它是仪式，它是一个象征。他只要有那个意思就可以了，他那个饼啊，我们大家，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大家分了一个饼，那就是他木堂那么多人，你像我以前的朝阳堂大连路人都挺多的，我们的饼都是烤的，那我们为了表示一下说我们大家分了一个杯，然后我们自己牧师我在领在那个掰饼的时候，在擘饼的时候哈，再说顺便说一下那个不是掰字还是读擘啊，我们这次圣经通读的时候新泉弟兄读正确了，我们查了字典啊，新泉弟兄读的擘啊，擘饼啊，最后发现就应该是擘饼而不是掰饼啊。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会留个四个烤的那个长方形的啊，我们来像饼干一样啊，像那个饼苏打饼干一样，我们来把它给擘开了啊，表示我们都同样出于同一个身体，但实际上你人那么多你根本不现实所以我们都是就是象征意义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饼是耶稣的身体，至于 至于你是不是要同一个饼，当然如果你人少啊，四五个人三四个人大家能够从一个饼来吃，那这个可能觉得更好哈，更有象征意义。那你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的了啊，因为你这个就是个仪式，你只要八九不离十啊，你的信心配合着圣灵做到了就好了。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的。因为你不切实际嘛，你现在一百多个教会，你一个教会一百多个人，或者就算几十个人，你也不可能一口锅落那么大的饼呀，对不对？所以而且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饼它就是个象征意义。以前耶稣领圣餐的时候那是能吃饱的，你像你看哥林多前书，保罗在谴责哥林多教会的人，一个酒醉，一个还那个领圣餐的时候，有的人酒醉了，有的人还吃饱了，还得有的人饿，他那个就是一顿饭呢、啊，扎扎实的一顿饭。那么当然为什么会酒醉，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一不小心那个葡萄汁是稍微有点发酵的，一喝多了啊，不像我们今天一小杯，人家那个葡萄汁是管够的，一喝多了他就容易醉啊。因为古代以色列人他们毕竟是手工作坊，自己家里啊，他有时候尝一点点他觉得哎没发酵，然后他就领圣餐了。那结果领圣餐了过后发现量一大，喝的人一多，量一大，那个有一点点发酵，他就有的人不胜酒力，他就会醉了。那你说他们是那个亵渎吗？我觉得这个也，当然保罗也谴责说不能喝醉，对吧？你不能够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一开始他由于人的疏忽嘛，他不太尝一点点的时候，他不太清楚到底发酵没发酵嘛，他尝不出来嘛，对吧？特别是酒量很好的人，因为圣经的以色列人是喝酒的，是喝发过酵的酒的，他可能他觉得这个没发酵，然后他是聚会点的主人，他就在领圣餐的时候把这个他认为没有发过酵的来那个给弟兄姐妹喝，当作圣餐里的来喝了。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醉，对吧？只不过是以后他要更注意，可能出现了一次酒醉的情况，他以后就更注意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大家要注意哈，就说一口锅捞不出那么大的饼没事儿，没关系啊，主知道，你也知道，他是说我们都统领一个，我们都同属一个身体就可以了啊。好，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关于圣餐礼的一个问题啊。在千杯礼时洗脚礼房必须单膝跪着，不能双膝跪吗？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其实在主耶稣你去看，那我们是信耶稣的，我觉得很多问题我们用不着去问别人，用不着问刘毅啊，你自己看圣经，圣经里头有没有讲到耶稣跪下来啊？其实也没讲到耶稣跪下来，耶稣只是弯下腰来给他们那个洗脚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约翰福音。这一个就是查一下圣经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约翰福音你看13:4啊，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啊。那你如果真的要照耶稣的这个完完全全你按照自己来，那你领圣餐的时候你也应该脱了衣服，还拿一条手巾束腰，那你也得拿一条手巾束腰，你的腰还得够细，你的手巾还得够长。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整个过程没有讲到耶稣跪下来，单膝跪还是双膝跪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在想，哎，我看了这个，我就在想，怎么没有人问我们，那个洗脚的时候要不要脱衣服，要不要拿手巾束腰？那个手巾要多长？为什么没有大家没问这个问题呢？倒也奇怪了啊！如果你真的是按照圣经来走的话，所以在这里就显得出了我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很迂腐。而且很多时候很教条化，这样就是信仰就信得很死板，而且信得很拘束。你这个信仰对你就不可能，我觉得你要是一天到晚关注这些，你的信仰不会快乐的，你会觉得自己很拘谨。那你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是觉得我越信上帝，我越快乐，越自由。而且我觉得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甘心情愿、开开心心、乐意的。当然不是最终之乐，你是信了耶稣过后，你很多规条、很多人为的束缚你就没有了。所以这里没有提到单膝跪、双膝跪，所以随便你跪不跪都没关系啊，随便你要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舒服，只要你能够把弟兄姐妹的脚洗了，你也知道你是代表着耶稣在给弟兄姐妹洗脚，而且那个水也是象征着圣灵的洗礼啊，那就可以了。啊，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我真的恳求大家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要开智， 要给我们开智，要让我们不愚昧，要让我们的信仰要能够喜乐，要能够自由啊，要能够释放，而不是越信越拘束，越信越不快乐，越信越是就是谨小慎微的，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啊！愿主给我们一颗真正的敬畏的心，真正的敬畏的心是一种能够在基督里有自由啊，有自由的心，不是这种被人为的很多规条束缚的，那个是法利赛人的信仰啊。好，愿上帝祝福我们大家。